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亚薇，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和我们一起观察认识美国的法律制度。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回顾近年来在美国最引起争议的案子之一。这个案子虽然涉及一位普通的美国妇女，但是却两次被提到联邦最高法院，甚至连国会和总统乔治 W. 布什都出面干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继续收听。1990年2月25号，佛罗里达州妇女特丽夏沃在家中突然昏倒，导致心脏停止工作，脑部缺氧，从此她便失去了表达能力，并需要靠进食管维持生命。发病早期，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夏沃和岳父母一起四处为她求医，期盼奇迹能够发生。1992年，迈克尔还以医疗过失罪到法院控告了特丽的私人医生。迈克尔称，特丽的医生在这之前未能诊断出她饮食失调，体内钾元素失衡。他说，这是导致特丽发病的原因。陪审团最后判予$100万的赔偿金，其中$70万用于特丽的康复治疗，$30万作为对迈克尔失去妻子的赔偿。但是，在特丽康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特别是在医生诊断他为永久性植物人后，迈克尔在1995年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两个孩子。他随即开始通过向法庭申请实施安乐死来结束妻子的生命。他提出的理由是，特丽在发病之前曾对他说过自己不愿意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的话。特丽的家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编造，而且指称作为特丽法律监护人的迈克尔违背了他在法庭上向陪审团所做的承诺。他不但没有把这笔基金用来为特丽提供治疗，反而用去聘请律师以结束他的生命。根据佛州法律，如果某人成为残疾，那么他的配偶就可以成为其法律监护人，并且可以代为做出所有的医疗决定。虽然特丽的家人曾经试图通过法庭从迈克尔手中夺回特丽的监护权，但是未能成功。从此，一场争夺特丽生与死的法庭之争便从此开始了。1998年5月，迈克尔夏沃向法庭提出申请，请求拔除妻子特丽的进食管。2000年2月，佛州巡回法院法官格里尔批准了迈克尔的这一请求。2001年1月，佛州二区上诉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同年，佛州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相继拒绝受理此案，特丽的进食管第一次被拔除。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之后特丽的进食管又被插入拔除过多次。到了2003年，迈克尔再次上诉，在佛州法院再次授权拔除特丽的进食管的情况下，佛州州长、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介入了此案。在他的推动下，佛州议会很快通过了特丽法案，授权州长干预此案，特丽的进食管又被重新插回。但是2004年9月，佛州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州议会的这个法案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违反了宪法。2005年1月，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特丽一家提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的有关安乐死是一种罪的声明适用于此案，要求佛州巡回上诉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但是佛州巡回法院的法官格里尔在2月25号再次作出判决，批准在3月18号拔除维持特丽生命的进食管，让她自然死亡。于是，医生在2005年3月18号当地时间下午1:45拔除了特丽体内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紧急介入其中，国会参众两院在3月21号经过激烈辩论后投票表决， 通过允许特利家人要求联邦法官延长特利生命的议案。总统布什当天签字，赋予议案法律效力。但是美国联邦地区和联邦上诉法院在之后的两天内相继作出判决，拒绝了特利家人提出的为他恢复禁食管的要求。于是特利家人紧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特利的弟弟鲍勃·申德勒谈了作为家人的看法。
No matter, you know, how severe her disability is, no matter how severe her brain damage is, it doesn't give us as a society any right to decide...
无论他有多么残疾，脑部受伤多么严重，作为社会，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像迈克尔所做的那样，以特利是残废为理由结束他的生命。我们家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进行这场斗争的唯一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把特利带回家。无论他有多么残疾，也无论他脑部伤害多么严重，我们都愿意照顾他。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还是决定拒绝审理此案。特利在禁食管被拔除13天之后，终于在3月31号停止了呼吸。他去世时只有41岁。虽然特利去世了，但是这场涉及生命权的道德与法律纷争却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要请双方的律师分析特利一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且请专家谈谈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请您继续留在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根据迈克尔的律师乔治·费洛斯的回忆，这场官司最初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特利本人的意愿是什么？他是愿意继续靠禁食管存活呢，还是希望将其拔除自然死亡呢？费洛斯说，他们请了3位证人到法庭作证，讲述特利在1990年发病之前的一些谈话。
These are statements that she made when she would go to a funeral or visit somebody in a nursing home.
证人陈述了特利在去葬礼或到疗养院探望某人时，或者在电视上看到某人遭遇可怕事故后被插上禁食管或生命维持器时的一些谈话。特利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我要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那么我情愿死掉。我不要插进食管。我不愿意靠别人的帮助这么活着等等。在听了这些证人的作证后，法官判定，如果特利有表达能力，他也不愿意靠禁食管来维持生命，所以他下令把禁食管拔除。
佛州大学医学院生物伦理法律和医学职业项目主任威廉·埃伦教授指出，这个案子涉及的是病人自己是否有权拒绝接受生命维持器或是禁食管来维持生命的法律问题。
They believe that the burdens outweigh the benefits of being on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die with dignity, and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Florida,
有些病人认为靠生命维持器维持生命所承受的负担远远大于其好处，因此希望有尊严的死去。法庭判决说，美国和福州人有权拒绝使用生命维持器。如果他们失去知觉，成为残废或者是永久植物人，但留下了生前遗嘱或指定某人为他们做出决定，也可以不使用生命维持器。但是特利当时很年轻，没有立过这样的遗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可以到法庭上要求法庭根据掌握的证据允许他们这么做。
费洛斯律师指出，特利的禁食管第一次被拔除后，佛州议会马上通过特利法案，给特利重新插上禁食管。他认为政界人士的卷入给这个案子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
We have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We have the executive that carries out the laws. That's like the president, the governor. We have the legislature.
美国政府分三大部门，行政部门执行法律，这包括总统和州长。立法部门制定法律，这包括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作为司法系统的法院解决纠纷，作出判决。我们提出佛州州长、
佛州议会以及后来美国国会无视法庭判决，他们靠通过法律来废除法庭判决，这种做法违背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美国宪法。
艾伦教授认为，在法律的解释上，最后的发言权在法庭，而不是国会或者总统。
And in the U.S. system, there's a division of power so that on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nd this involved Florida'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privacy.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涉及隐私权的宪法问题上，政府不能干涉诸如生命权这样的决定。这个案子涉及的更广泛的社会法律问题是，美国的体制决定了法庭在这些问题上有判决权。佛州议会、美国国会，甚至连美国总统都不能改写这个判决。虽然这个原则受到挑战，但最终还是得到维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这个节目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10，星期天早上10:10和晚上7:10播出，欢迎您届时收听。在佛州以及美国大多数州，病人有权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治疗。例如，如果某人患了癌症，但是不希望动手术，他有不动手术的自由。如果某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病人有权决定是否要插入呼吸器。还有一些濒临死亡的人拒绝使用生命维持器，但是却服用止痛药，以使自己死去时不那么痛苦。但是特例的情况却不同，因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特里家人聘请的律师芭芭拉·维勒介绍了他们打这场官司的法律依据。
First thing that our law firm did was to draft Terry's law, where we for the state of Florida, and we said in the bill that we drafted that
我们律师事务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起草特里法案。我们在这个法案中提出，如果一个人没有以书面形式表示他不希望靠进食管来维持生命，而希望通过停止进食和进水死亡的话，那么法庭就不能下令这样做。这应该成为佛州的一项公共政策。我们提出，特利从来没有以书面的形式表示过他希望以这种方式死去。
维勒律师承认，这场法律争执最后实际上演变成法庭与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斗争。
Governor Jeb Bush here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tried to rescue Terry through his actions.
杰布·布什试图通过作为州长的身份挽救特利的生命。我们也在努力争取佛州议会和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通过不让病人进食的方式终止其生命。佛州有保护动物不被饿死的法律。如果某人把狗或者是马饿死了，他可能会蹲监狱。佛州还有不准通过让囚犯挨饿将其处决的法律。因为这被视为残酷和非常的刑罚。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法律竟允许因为某人残废而失去表达能力就不给他进食进水。为此，佛州议会通过了特例法案，其目的是使布什州长能够介入其中以挽救特例的生命，同时使法庭可以重新审理这个案子。美国国会为了联邦法庭能够重新审理此案，也通过了有关法律。但是最后，所有的上诉法庭和联邦最高法院都表示，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特例的进食管必须拔除，国会不得介入其中。
维勒律师表示，他们为打官司在全国各地聘请了30多名医生、神经病学家和病理学家，通过电视录像诊断特例的病情。其中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帮助特例恢复过来。维勒说，在特利临终前几天，他还亲自到医院探望过他。据维勒叙述，特利试图和周围的人谈话，并亲吻他的母亲。西雅图探索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特利家人的义务法律顾问卫斯理·史密斯律师指出， 既然迈克尔后来抛弃了他和特利之间的这段婚姻，那么他就无权决定是否继续维持他妻子生命权的问题。
I also believed that Terry should not be made to die through dehydration because of her so-called quality of life.
我认为不应该以所谓维护生命质量为由让特利脱水死亡。既然特利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愿意照顾他，在我看来，最人道和最有人性的做法是让他们来照顾他，而让迈克尔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不幸的是，法庭不同意这种观点。
史密斯律师指出，虽然这是美国近年来政治和法律上最激烈的争议之一，但是他一直都是在法治下进行的。他对这个案子最终以法治的手段得到解决表示赞许。
President Bush did not send in troops to protect Terry Schiavo. Governor Bush did not send in the National Guard.
布什总统没有派军队去保护特利，杰布·布什州长也没有派国民警卫队去保护特利。法治是美国自由最基本的原则。这场激烈争执的双方的做法始终保持在法治的范围之内。我认为这是美国生活非常了不起的方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欢迎您继续收听。上面我们向各位介绍了佛州妇女特利成为永久性植物人之后，特利的家人和她丈夫迈克尔之间为了她的生死权问题展开的法律之争。法庭最后判决拔除特利的禁食管。迈克尔的律师费洛斯分析了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It reaffirms that a patient has the right to chart their own course as to medical treatment.
这个案子再次确立了病人有权自行决定治疗的问题。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来说，这个案子维护了这么一个原则：司法部门是独立平等的机构，政府其他部门必须遵守法庭的判决。在美国，这个原则被称为法治，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公众中大多数人坚决反对法庭有关某人权利的判决，但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决定了判决必须得到遵守。
但是特利家人的律师维勒对法庭的判决却表示不满，他提醒人们关注法庭判决带来的危害。
We really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is because once a court can decide to kill anybody who can't speak for themselves, we're going to be.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非常谨慎。因为一旦法庭可以做出杀害没有表达能力的人的判决，那么我们就走在当年希特勒所走的道路上了。如果我们对此表示沉默，而让法庭判决说残废人的生活质量低下，不值得生存下去，那么下一群被判决不值得生存的人又会是谁呢？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形势，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特利的弟弟鲍勃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Having to watch somebody die by slowly being starved and dehydrated death was, as you can imagine, was absolutely.
看着某人被活活饿死、渴死是非常可怕的事。我无法相信，在美国我们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非常野蛮的做法。在美国，有些人似乎把以生活质量低下为由杀害残疾人看作是一件有同情心的事。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却认为关心和爱护残疾人而不是因为怕麻烦就让他们死亡才是真正具有同情心。
特利家人的义务法律顾问史密斯律师认为，特利一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解决的好和坏将决定21世纪的道德观念。
I think the Terry Schiavo case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the entir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Does human life...
我认为特利一案提出了全世界都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应该因为生命本身的意义而珍视它的价值呢，还是因为某些人的能力更大一些就认为他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他们的生命也更具有价值，从而把生命的价值视为相对的呢？我认为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决定21世纪的道德观念。
据悉，佛罗里达州每年有上千位病人以和特利同样的方式死去，全美各地还有更多这样的情况。特利的家人在2001年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其初衷是争取维持特利的生命。但是特利去世后，他的家人表示要通过这个基金会来帮助和特利有同样处境的病人以及残疾人和老年人。 各位听众，欢迎您来信来电订阅节目的文字稿件。法律窗口节目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好了，法律窗口进行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编辑是宝申，导播是叶光海，我是节目的撰稿和主持人亚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法律窗口再会。